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在约翰福音的8:12，这么记着主耶稣的话，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在日常生活里边会不会感觉到周围其实是充满着黑暗，或者呢也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但是呢，盼望的神的话语，主耶稣他的话语呢，常常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呢去就近光。今天呢，仍然呢有杨天成老师为我们讲解《列王记》。今天呢，他会讲的是第16讲。而我们的怎样学习做个属灵领袖呢？怎样做个属灵领袖，也会呢去讲一讲呢关于人际方面的一些怎样去训练人的一方面的技巧。现在我们先来进入到《列王记》上的第16讲。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是列王记上下。我们在研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多么恶劣的时代，不管人物的大小，神的恩手总会施怜悯给那些投靠他的人。今天我们进入到第16讲，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以色列王耶户的兴起。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8:16-10:36，比较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我们知道北国的政治局面和宗教情况是相当的混乱，历代当中没有一个好王，每个君王都拜偶像。相对来说，南国的犹大的情况好一些，起码有8个是好王，也有一些王愿意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在这8个好王的当中，其中一个就是约沙法。不管是从宗教还是从内政来看，约沙法是一位好王。可惜的是，他在与人交往的事上缺乏智慧，一而再再而三地与邪恶的亚哈王朝合作，纵使每一次合作都带来不好的结果，但他不能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结果就为自己和国家带来了不少的损失，国家的风气也渐渐受北国的影响。更可悲的是约沙法的儿子约兰，他本来生长在一个敬畏神的家里，他父亲约沙法和祖父亚撒都是敬畏神的好王，可是约兰却在婚姻上失败，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以致他也离弃神，转去拜巴利偶像。我们从列王记下11:8看到，他甚至在耶路撒冷为巴利建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切切地以约兰为鉴，在婚姻大事上要格外的小心谨慎，以免误了终身，也使下一代赔上失去救恩的代价。约兰当政时， 失去不少的领土。那个时候，以东人和利拿人都起来反叛，不再臣服于南国的犹大，结果失去了这两块的属地，使犹大控制重要商业路线的势力大为的减弱。约兰自公元前853年就和他父亲共同执政，到了854年，也就是以色列王约兰作王的第五年，他才成为独一的统治者。他作王八年，因长病离世。当他离世的时候，没有人悼念他。约兰死后，他22岁的儿子亚哈写登位。八章25节到29节记述了他的事迹。因为上一代的合盟和联婚，亚哈谢与亚哈家的关系也很密切。他那专横的母亲亚他利亚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于是他就在耶路撒冷大建巴利庙宇。亚哈谢自己也陷入拜亚哈家偶像的罪中。亚他利亚更保证犹大必定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八章23节提到亚哈写和他舅舅以色列王约兰一同攻打亚兰，这并不是指他本人联合约兰一起作战，而是说他在军事上支持以色列军。当约兰在基列拉莫的另外一场战争中负伤回来以后，他没有回到撒玛利亚，却留在耶斯列行宫里的养伤。之后亚哈谢前去探望他舅舅，当他到达的时候，正是耶户来反叛的时候，也是他出征灭绝亚哈家的日子。结果亚哈谢也受到了牵连，被击杀。他负伤逃到米吉多，最后不知也死在那里。亚哈谢的统治年期少于一年，这就是和罪恶联盟的下场。列王记下第九章带出了耶户作王的经过。神对亚哈家的审判开始了。以利沙在神的吩咐下，只是一个先知门徒到基列的拉莫，秘密地告耶户做以色列王，接续约兰。这耶户是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不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户是约兰的将军，驻扎在基列的拉莫抵抗亚兰军。之前神曾吩咐以利亚告耶户，显然以利亚将这责任传给继承他的以利沙。以利沙吩咐门徒束上腰，意思是要把他的长袍紧紧地束在腰间，这样他的行动就可以更为快捷。他带着一瓶膏油到基列的拉莫以东的边界，找到军队的将领耶户，带他到内室，并高立他做王，之后就迅速地离开。我们翻看经文，就会发现当先知门徒抵达基列拉莫的时候，他发现军队的将领都坐在那里，所以很可能他们正在密谋推翻王朝。当军长们知道高利的事，他们也都立刻准备好拥戴耶户为王，可见他们早有此意。先知门徒不光高利耶户为王，也吩咐他有关击杀的事。耶户毫不犹豫地立刻接受这份尊荣，他的随从也乐意拥戴他。于是他带领全军立刻横渡约旦河，直到耶斯列去执行任务。这时约兰知道他需要亲自出去处理当时的情况，就下令仆人为他备战车和一队军兵，他没有随身侍卫，可见他实在是有勇无谋。亚哈谢 也在全无防备的情况下和他同去。二王在拿波的田间与耶户的骑兵相互对话。耶户指出自己背叛是基于宗教的原因。九章二十二节里记载，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么多，焉能平安呢？”这里耶户说耶洗别的淫行，可能不光指他令以色列人背逆耶和华，也指他忠于巴利，在与繁殖有关的祭礼中犯下淫行。这里邪术是指与外邦异教有关联的邪术，包括占卜、解梦、护身符等，在以色列地非常盛行。当约兰知道耶户的叛变以后，他立刻把车调转头想要逃走，也大声地呼叫警告亚哈谢。耶户拉满弓射中约兰，他就当场毙命。耶户下令副官把约兰的尸体抛在拿伯的田地里，实现了神对亚哈杀害拿伯和他儿子以及夺取他田地的审判。亚哈谢看见这一切，就沿着通往哈干的路逃走，但也被耶户的骑兵所杀。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他的尸首被送到耶路撒冷。他因为与恶人交往，也就落在神吩咐耶户实行的咒诅中。就是这样，耶户成了以色列的君王。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有权高立君王，也有权废弃君王。正如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所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上，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消灭了约兰和亚哈谢以后，耶户就直奔城里，为要除掉王后耶洗别。当时消息已传遍耶斯列，耶洗别知道自己将死，就像埃及王室人员习惯做的那样，在眼睛上涂上银白色眼影，又细心梳理头发。当耶户经过城门来到的时候，耶洗别用讽刺的口吻对他说：“平安吗，杀主的心力？”他把击杀约兰王耶户和心力比较，心力杀了以拉，并灭绝巴沙家余下的成员，可心力后来只做了王七天。耶洗别这样讲，明显是要讽刺耶户。耶户没有理他，只命令耶洗别的侍从将耶洗别从窗户扔下，耶洗别就从高处坠下，又被耶户的骑兵践踏，后来又有恶狗吞吃他的肉。正如以利亚先前所预言的一样。听到这里，我们很自然会想到我们中国的古语所讲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候未到。亚哈家所遭遇的一切，证明神是一位绝对公义的神。审判刑罚或许会延迟，但至终是必然临到的。从列王记下的十章一节到十七章的四十一节，十章的一节到十七章的四十一节，是两卷书当中一个很大的段落。 在这个大段落里，我们看见南北两国再次的对立，也会看到北国撒玛利亚的灭亡。现在我们要讲讲两国是怎样的发展为对立的局面。原因是亚哈家灭亡以后，以色列和犹大的联盟也随之瓦解。然而当亚他利亚在犹大掌权，而耶户在以色列统治的时期，两国王室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消失。后来有志于改革的犹大王不想跟离弃神的以色列王合作，于是就有了对立的局面，直至发生了战争。以下让我们来看一看北国的耶户掌权以后的情况。他当权以后是记载在第十章，在十章的一节到十一节，先是记述了耶户杀尽了亚哈的众子。亚哈有七十个儿子，耶户对约兰的儿子们有所顾虑，因为他们是他王权潜在的敌人。他写信给耶斯列的首领、长老和亚哈众子的导师，向他们提议从亚哈众子当中选出一人来做王，与耶户并他的军队征战。但他们眼看约兰和亚哈谢不是耶户的对手，就打发人回话说会做耶户忠心的仆人。耶户就命令他们将亚哈七十个后裔的首级在第二天送到耶斯列，他们答应了。在第二天的早上，耶户把装满头颅的筐子分成两堆，放在耶斯列的城门口，这里尽显他冷酷的性情。这件事象征着他已经取得全面的控制权，目的是要民众彻底的臣服。第二天清晨，耶户站在城门前向民众示意自己愿意承担杀约兰的责任，但他并没有承担起杀哈兰众子的责任。耶户对亚哈家的清算很彻底，杀尽亚哈所剩下在耶斯列的亲戚、大臣、密友和祭司。对付完亚哈家，耶户下一步要对付的是他的亲戚。第十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记述了耶户杀尽亚哈谢的兄弟。在前往撒玛利亚的路上，耶户遇见了亚哈谢的四十二个亲戚。十章十三节中的弟兄指的是表兄弟、堂兄弟或侄子等等，他们从犹大上来探望以色列的王家。当耶户知道他们和亚哈家有联系，就吩咐人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之后我们在十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看到，在这个时候耶户遇上了利甲的人约拿达。在肯定约拿达效忠自己以后，耶户就邀请他上车同往撒玛利亚，见证他对耶和华的热心。在十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记述了耶户用计杀尽拜巴利的人，彻底铲除了巴利在以色列的力量。不错，耶户是执行了神对亚哈家的审判，也清除了巴利的势力。但我们仔细的来观察，就会发现耶户无疑是一位好战心极强的人，他对付敌人的方式极其残忍，他却看为是热心。实在，热心也可以有正务两方面的用法。从耶户行动敏捷和坚定极进上可以看出他的拼命，但纵使目标正确，也不应该不择手段的行事。在耶户的热心里，明显还有罪恶的成分，就是自私、残忍 和强暴。圣经对他的总评价是记载在10章31节，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他如果对耶和华真正的热心，就不会敬拜在但和伯特利的金牛犊。于是神只应许他的王朝延续四代。最后神要兴起异邦势力来削弱以色列。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怎样建立别人？之前我们谈到作为属灵领袖品格上的一些素质，我们也谈到呢，作为属灵领袖要特别留意提防的一些试探。往后我们要来谈一谈具体的一些影响别人、建立别人、训练别人的技巧了。属灵领袖其中一项基本的目标呢，是帮助他所带领的人呢有更好的属灵生命。他该用神的话语去喂养这些小羊们，去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灵修习惯，使他们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能够更好的为主而活。属灵领袖呢，不是利用人建立事工，他常常是透过了事工建立了别人。所以一个属灵领袖呢，常常就会问，哎，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帮助眼前这个人呢？他需要什么才会有灵命上的成长呢？属灵领袖呢，常常是和他带领的人一起去做工，以身作则，示范出他要他带领领袖的人所达到的目标。在旧约当中，我们就看见呢，大卫作为属灵领袖，他的影响力量了。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22章2节那里就看见，在大卫他落难的时候，他受到那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些前来跟从他的人呢，都是一些凡夫俗子啊。因为经文呢是这么记载的，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可是后来我们呢发现，从经文里边就看见呢，当这些人呢跟从了大卫一阵子以后，他们变成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变成了刚强、忠心、勇敢的战士。我们再看看扫罗，我们发现呢，在扫罗的带领之下呢，没有出几个刚强、忠心、勇敢的战士，这是为什么呢？有怎样的领袖，就有怎样的部下。好领袖是能够感染他所带领的人。大卫他自己就是一个刚强、忠心、勇敢又爱神的战士。他从小呢就已经用那小石块去呢击败巨人哥利亚了。所以呢，他用他的生命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感染别人，他也能够影响别人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了。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道命令是主先直接下达给11个门徒的。这11个门徒，他们本来也是各有各的软弱，但是已经被主建立成为门徒了。他们自己先成为门徒了，就能够使别人做主的门徒。如果我们希望我带领的人能够去到什么地步，那么我们自己就先得要去到那个地步。那主用什么方法去建立门徒呢？小组。我们可以学习主的方法，我们可以先在一个团体里边发掘一些有潜质，也就是渴慕追求的弟兄姊妹，问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加入一个自愿参加的查经祷告小组，然后在小组里边推动意向。等到几个月以后，你会发现小组里边呢，其中2-3个人或许比其他的人更加的渴慕，他们呢比较更有长进， 啊，于是呢，你就可以再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进一步的近身栽培训练。这些人就是你将来的小组长了，他们呢是会协助你一起去关顾别的你要带领的人的。其实领袖花时间跟他重要的助手单独相聚的做法呀，早就出现在圣经里了。在民数记的27章15到17节呢，我们看见摩西啊求神另一个人治理会众，后来神就指示摩西拣选约书亚，嘱咐他，劝勉他，使他壮胆。正是在申命记3章28节那里呢记录过的。如果我们将神给摩西的这些吩咐再比较一下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1节那里也说要劝勉，要安慰，要嘱咐啊，然后呢再去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的14章3节，那里也是提醒领袖要造就，要安慰，要劝勉众人。那比较这些经文，我们就会看出栽培人的一些共通点，那就是呢要造就，要劝勉，要安慰，要嘱咐。造就就是跟他呀一起去分享一些能够在信心上造就他、建立他的事情，或是跟他呢一起查考一些专题的经文了，定期的跟他一起祈祷，透过生活上的分享、交通去建立他，帮助他，让他的时间花在积极的事情上，增加他的力量，鼓励他去发挥他的恩赐。劝勉呢是指到在一起相处、一起服侍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有一些小毛病，作为栽培的你呢你要栽培他，你是属灵领袖，那你就要指出他生活上哪一方面跟神的道是不相符合的，是需要纠正的。安慰，他有心事的时候，你就是他属灵的牧者了，你要帮助他，他气馁的时候就要鼓励他，有问题或是烦恼的时候就要帮助他面对事实，跟他一起去面对，协助他呢建立一些解决问题的技巧。解决问题呢是着重把问题给分析清楚，让他列出一些难处，鼓励他写出不同的一些解决的途径，再拟定一些计划。在整个过程里边呢，你内心的聆听和了解是很重要的。四是嘱咐，你可以安排一些功课给他，借以呢训练他处理一些生活上的需要比方说指定他阅读一些有助呢他建立他灵命的书籍，或者呢跟他一起呢讨论或者呢跟他一起呢去传福音一起呢有一些探访的活动这些都是一些你特意为他安排的一些习作，透过呢一起服侍，相信你就可以呢培育出建立别人了。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的罪孽。